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堂堂正正正实法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2年了，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，洗净，传授给我法轮大法，唤醒了我久远的记忆。师父一路看护、加持、鼓励我，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师父给予我的无量慈悲，这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，更是我这个生命永远也报答不了的。在我内心深处，唯有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十多年中坚持发真相资料。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还不到一年，江泽民就利用他手握的权力和邪党相互利用，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。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，全面进入了讲真相、证实大法的修炼中。开始那几年，发传单、挂条幅、发小册子是我讲真相的主要方式，后来又增加了发翻墙软件、真相光盘、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。除了护身符和真相条幅不是我制作的之外，其余的资料都是我自己晚上在家做好，第二天中午在工作单位附近发放，或者晚上下班回家不坐车，沿路或者拐弯去我没发过的地方发，周末就坐公交车去远一点的地方发。那时我就一个念头，多发点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真相，不受邪党宣传欺骗。我丈夫未修炼大法，但他知道大法好，就开车载我去更远的地方发真相资料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城市所有的地方差不多都去发过了。再后来，一到周末，他就开车带我到更远的周边乡村小镇、小城市发。有时还会开到更远一点的城市发真相资料，当天回不来，就在当地住一夜，第二天回来。我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，这样一坐就是十多年。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。当时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，虽然紧张辛苦，但现在每当回想起来，没有一丝苦和累的印象，存留心中的只有温暖和幸福。因为那时我能真实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们。每次出去，不管哪里再塞车，可是当我们的车到时，就变得非常的顺畅。我丈夫甚至都怀疑是不是电台把交通路况报错了。我就告诉他，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，我们是有师父保护的。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，他也相信了是师父的保护。还有，每次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走的都是小路。这样我就在问路的时候送真相光盘给帮助我们的人。一次在村子里发真相资料时，一家门口有个女子跟我打招呼，说：你刚刚送我的光盘很好看，我们正在看呢。我才想起是在村口问路时送给她的，他们都已经看上了。每当这时，我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。最神奇的是，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准备回家时，从小路一出来就连到大路，在大路上开不远就上高速公路了。有时从村里出来的早，还能看到空旷的田野上太阳正在徐徐落下，那日落的美景真好看。这时我就特别感谢师父的加持和鼓励，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总是最好的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中证实法。 迫害刚开始的时候，由于得法晚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就把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书都学了一遍，倍感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伟大。我心生一念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，从内到外都要做到堂堂正正，才配得上这么伟大的法。我的这一念使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我的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内心就生出了强大的正念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下，我都要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。我明白了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证实大法的伟大，大法是正的。那我就从我身边做起，从自我做起。那时压下来的邪恶巨大，在工作环境中都能感受得到。人们那异样的眼神，有意无意的语言伤害，有意无意的孤立我。有一次，公司特别忙，周末的时候，公司所有的人都被叫去加班，唯独没叫我去。平时不加班我都很高兴，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干正事。公司加班是付双倍工资，但那一次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孤立。等周一上班的时候，大家在电梯里都有意无意地对我视而不见，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加班的趣事。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般的被排挤，而是带有一种企图摧垮你的意志的那种气氛。其实，大多数同事内心是意识不到的。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，但当时学法不深，又赶上迫害刚开始，我觉得很难受，甚至有时早晨起床后会有种不想去上班的逃避的想法。我非常庆幸自己当时能听师父的话，虽然我心里不舒服，但我尽量不被带动，保持平和的心态。有时上班前我会看看师父讲的有关提高心性的法，给自己添正念。我外表流露出的堂堂正正，也确实清除了一些内心的胆怯。当时我只有听师父的话这一个念头。我无条件地找自己，哪个心不舒服了就去哪个心，找自己一个一个的心，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掉。我认真地完成自己手里的工作，不忙的时候就戴上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随着我把人心放下了，倒也自得其乐，还多了很多学法的时间。我悟到，我碰到的一切真都是为了我的修炼而安排的。也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和信任。等到第二年过年前，公司把我的工资翻了一倍，还把我升职为项目组长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抗拒当什么头，可是我拒绝也没拒绝掉。这证实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后来我开始给同事讲真相，第一次讲完的时候，这个同事看着我说，如果你说你是练法轮功的，那我就认为法轮功是好的。那一瞬间我很是感动，我被一股巨大的能量包裹着，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。后来还有一个同事跟我说，你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。我就告诉他，电视上说的全都是谎言，都是诽谤。那时我懂得了，大法弟子此时代表了大法的形象，我们的本身就能证实法。如果我们走正了，本身就破除了邪恶在电视上污蔑大法的谎言，我们的行为关系到我们身边的人能不能得救。所以我明白了提高心性，修好自己，讲清真相是多么的重要。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，也更增添了 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的正信和正行。第三部分，在家庭中证实大法好。迫害刚开始的时候，丈夫虽然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修炼，但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抹黑也使他受到了毒害。我就想先证自己，如果自己的家里人都不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那我又能说服谁去相信法轮大法好呢？于是我就开始给丈夫讲真相。以我自己当时的境界，刚开始给他讲的时候，常常是在争辩中结束。等我又明白了一些法理，我就又给他讲，我们又是一通争辩。这样周而复始，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，归正自己，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、方法、态度等。后来，我们俩在争辩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虽然和我争辩，其实我讲的他已经听进去了。等我提高之后再给他讲的，他又不明白了，我们就又会争辩。就这样，他伴随着我的修炼而改变，一直听着不同层次的真相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这样，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和迫害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后来他还告诉别人，电视上说的那些在我身上从没见过，这让我看到了他善良的一面，也更让我看到了讲清真相的威力。我感谢师父的一路加持和鼓励。所以丈夫不仅开车载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在做其他证实法的项目上，我需要他帮助时，他都会欣然接受，他确实帮了很多的忙。有一次，警察往我们家里打电话，那几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丈夫就常常跟我说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呢，让人感觉很温暖。因为在警察打过电话之后，派出所的人假借查户口之名，或装成物业人员来登记过我的个人信息。后来，居委会或社区的什么人再来查户口、登记之类的，一般都是我丈夫出面。一次，社区的人来登记核实证件，我丈夫给了他，可是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又来了，而且还要拍照。我丈夫拒绝了他们，他们就威胁道，如果你不配合，那我们就让派出所的警察来。我丈夫严厉地怼回去，你们爱谁来谁来，我没有犯法，没有义务配合你们。他就把门关上了。我也没被他们带动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去除怕心，归正自己的不正。从那次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来过。我心里常常冒出一念，我才不归你们管呢。我们俩有过很多次并没有商量过的默契配合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，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是有神奇与美妙的。这也时时增添了我对师父、对大法的坚定正信。有一回，我和一位同修去清除诽谤大法的展板，请我丈夫帮忙开车。就在那一次，我们被保安发现，并被举报给了110警察。当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丈夫微笑地看着我时，我感到了来自他支持的那种踏实。我们被拉到派出所后，我感到师父给我下了一个照，我的人心和杂念都被抑制住了。当时我只有一念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我也不承认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心底里生出的都是正念。我默默地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没有做好，我很愧对师父。但是听到我讲过真相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因为相信大法的美好而得救的人，不能因为我被迫害而毁了他们。我没有修好的地方， 可以在法中归正，绝不承认任何理由的迫害。弟子不归他们管，弟子不能在这里待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请师父让弟子出去吧。我就是凭着信师信法的这一念，在经过一个小时的正邪较量之后，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我出来时，一眼就看到了我丈夫，他是跟着警车过来的，正在打电话想办法救我们。他看到我们很惊喜，问我是怎么出来的。我没有任何迟疑地说，是师父救我出来的。这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。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丈夫从来都没有指责过我，埋怨过我，也没有说过你以后要怎么样注意的话。在这件事情中，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，相反，他却怕我后怕，一直对我说，没事了，我保证这件事情结束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借用他的嘴来点化我，鼓励我。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让我看到了他正的一面，一个作为丈夫的担当，一个明白了真相的生命，对大法，对大法弟子的尊重。第四部分，用手机讲真相。用手机讲真相，直接给人劝三退这个项目，我从2013年就开始做了。那时我是穿插着做，同时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么好的可以直接劝三退的项目，应该好好发挥作用才是。2015年，用手机讲真相就成了我救人的主要项目。我坚定正念，感受到了师父赋予我的能力。我从一开始每月劝退20几人，到电话卡很好买的时候，我可以退到120人至200人左右了。到2017年的时候，出现了被封卡的事情，我也从没被他的表象带动。我牢记师尊的教诲，碰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都有我要修的东西。我就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在2015、16年的时候，电话卡非常便宜了，所以那时候参与进来做的同修非常多，买电话卡的同修说充值不划算，所以那时候用完后就把卡丢掉了。2016年底突然买不到卡了，我向内找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没有好好珍惜资源，给买卡的同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2017年初，同修给我买了4张电话卡，我就用这4张电话卡每天打7至10个小时，一直打到2018年12月末。在师尊的看护下，我整整拨打了24个月。我用2部手机，每个月也能劝退90人至150人左右。正当我干劲很足时，我仅剩的这4张电话卡也不能拨打了。这让我看到了我在这2年顺利拨打过程中产生的安逸、欢喜、自满，还有一碰到事情就着急的心。于是我和外地的姐姐同修说了我的状况，希望她能帮我买电话卡。她告诉我，我们这里也没有，你就先好好休息，调整一下吧。于是我就开始大量学法，向内找。我发现我以救人为借口，执着自我想要的，不想改变自己。这让我看到了我未思的一面，我就暗下决心，不管我之前做得多好或多不好，我都必须放下，重新开始。救人的事我一定得做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没过几天，姐姐就告诉我说她帮我买到了电话卡。她到了那里，卖卡的人让她随便挑。她当时心中感慨，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，就等着我们去做呀。我们俩都无比的感谢师父。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做好3件事才能够去除，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，包括怕心改变过来。当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初期，人们惶恐无助地被封在家里，突然能接到保命的良方， 这对他们的心里是多大的安慰呀！我在电话的这边都能感受到，我常常为师父的宏大慈悲而落泪。我也非常珍惜师父赐予我的能力。我每天学好法，练好功，发好正念，其余的时间我都在拨打救人的电话。在最危急的初期，我打电话到晚上十点半，因为有很多人在听。从2020年2月份一直到8月份，每月都有大概平均150人左右三退，而没三退的人也能默默地听完真相。我有一张电话卡，大概是在2020年7月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当时我以不被带动的借口没有向内找就过去了。大概又过了一个月，也就是8月末的时候，又有两张电话卡出了问题。这时我向内找，找到了，还是觉得自己打电话打得顺畅，虽然也有辛苦，但习惯了顺畅的生活，使我的修炼状态又产生了一种安逸、自满，从而滋养了自我。但我觉得我找的并不准确。就在又断断续续地出现今天被封一张电话卡，隔几天又被封一张电话卡的情况下，我的心开始动了。被紧张、害怕、自责、消极等各种不正的念头包裹着，我不得不停下每天一到时间就去做的事情。这时，我发现这习惯已经成了执着，因为我要放下的时候已经很难受了，不愿意放下。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改变。早在第一张电话卡出问题的时候，脑中闪现过的一个念头，我就没有去抓住它。没有向内找，可真出了问题又着急，非要做自己想要做的，陷入了另一种不正确的状态中，邪恶趁机下手，强加一些不正的念头，使我进入了死胡同中。我有好几天非常难过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，你们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，是不求世间得失的，那应该什么都放得下。此时你们如果没有执着圆满的心，邪恶就无法再钻最后一个空子。那时我动了一念，我就豁出去了，我就什么都放下了，我就像一个新学员一样从新开始。我觉得我从死胡同里出来了。我再继续向内找，当看到常人放松了的时候，我对照自己，我不也有放松的心吗？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在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是因为我信师信法。即使在邪恶迫害疯狂的时候，无论邪恶叫嚣什么，我都不听、不看、不被他们带动。和修炼没有关系的我都不看，我就听师父的话。在这个痛苦的向内找的过程中，师父看到我有一个想改过的心，就在我抱轮的时候，师父点给了我。我知道我是被热热闹闹的灭共大戏吸引了，被外界带动了，溜号了，看了感兴趣了，就吸收了人的观念，人的思想，那不就是人了吗？那一瞬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是在臭水沟里翻了船了，我为我曾经的自满而惭愧。其实，很早的时候，我就暗暗告诫自己，不管迷雾有多大，我一定要拨开迷雾，仰望师父，紧紧跟随师父。可是我没做到，我被外面的热闹吸引了。回想我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，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救度我们的不易。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好，要做好，可还是没做好。我心里既有对师父的愧疚，更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我会把这当成修好自己、归正自己、再向前行的动力。我会继续向内找，去人心，去执着。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修好自己，去掉最后的执着，跟师父回家。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 因为人间的语言根本就无法表达。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能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是我这个生命巨大的荣耀。叩谢师父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面对清灵骚扰，心性在大法中升华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。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微不足道，但想到每每从明慧中索取，不积极的付出是不应该的，又想到每周的严正声明，还有那么多学员身在其中，值此法会之际，我就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这一年来面对清灵骚扰走过来的心路历程，希望对如我一样过关艰难的同修有所帮助，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多多批评指正。清灵之始，得知邪党出台了长达数页的秘密文件，制定了一系列的迫害措施，针对每一个人逐一排查及3年攻坚计划。我听到后没有立即全盘否定，而是带着人心，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考验。当时外同修坦然地说，邪党说了不算，一切师父说了算。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，暗想说是这么说，但邪党已经开会明文规定了，肯定就得实施了，我们就是否定他，能否定得了吗？当时就是人心太重，用人眼看问题，把它看得太实了。现在分析自己的问题，主要是没有立即全盘否定邪恶的安排，没有想到师父，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没有相信对于修炼人来说，人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实的，也没有想到修内而安外的法理。修内而安外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内而安外。更没有想到从中要注施正法和救度众生及正实法，无奈地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结果是单位开始找我，让朋友出面说服我，无果后用株连政策向我家人施压，让我的孩子劝我。我的女儿柔弱善良，她从小懂事孝顺，但承受力很差，现在她既要面对心爱的母亲，又要满怀恐惧面对恶党的暴政株连迫害，还要强打精神面对单位领导和日常工作，自己的公婆和幼子，他惊恐不安，失眠，苦苦哀求我，在家愿怎么练就怎么练，表面还是违心应付一下吧。我向他解释，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，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签字妥协，那样是对佛法的亵渎，对邪恶的放纵，对千千万万个被迫害的修炼人及其受难家庭的漠视，甚至是推波助澜，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，不但害了你们，也害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。孩子看劝阻不了我，无奈地以泪洗面，一头撞墙，这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。丈夫不善言谈，脾气暴躁而脆弱，又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他担心因为我的坚持会给全家带来麻烦，因为家人都有所谓体面的工作，女儿女婿在事业上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人，他怕影响了孩子的夫妻感情和家庭的幸福， 也怕受到外界歧视和笑话，就告诫我，如果再坚持，就和我离婚。丈夫整日愁容满面，唉声叹气。过程中，我虽然也发正念，清理干扰因素及种种执着心，但表面效果不明显，我尽量保持平静，不去和他们发生碰撞，表示理解他们，也请他们理解，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得到什么而坚持，而是真的为了他们和众生好。但他们说，我们不要你说的那种好，我们就想眼前过个清静的日子，不被一次次的骚扰。三年攻坚是个什么概念？听说外松内紧，想想都怕。其实家人都知道大法好，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只是出于对邪党的畏惧和无奈。作为常人，他们没有错，我不能强迫他们，也不能态度强硬偏激地让他们误解。有同修说我，你不能太软弱了。孩子和我感情很深，又是独女，我想我不能表现得让他们认为修炼人为了自己要圆满，就没有爱心和亲情了。但我们修炼人的爱是超越了常人的认识的，所以要做好，我们应该看到生命在求救。面对家庭磨难，感觉要处理好是个棘手的难题，再加上时不时冒出的怕心，让我想到邪恶种种残酷的迫害手段，这对于我来说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生死大关，不但要放下执着，在家庭中做好，还得要放下生死。曾有一瞬间，就感觉另外空间忽地压下来一层厚厚的物质，让我感觉特别压抑。当时也没想起及时发正念解体和清理它。接下来几日里，心揪着，难受至极，肠子都绞着疼。我为自己的修为差而难过，这一关真是剜心透骨。在学法点上，我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碰到的问题和备受煎熬的心境，并控制不住的眼泪哗哗地流，紧抓着身边 W 同修的手，想抓到一种依靠来支撑我这几乎坍塌的心和艰难的修炼。和我一起学法的两位同修法理都很清晰，外同修总是那么平和理性，像一潭悠悠的湖水，温婉而恬静，跟他在一起会感到心里很踏实。他告诫我，这一关过不去，以后会加大磨难过关的。那些日子 W 同修不辞辛苦，经常来我家看望我，帮我向内找，和我在法理上切磋，甚至是棒喝。虽然感觉他有时分析我的问题不对号，但我感受到他那颗真诚帮助我的心，太可贵了。当时我感觉我非常需要有这样的同修，好好棒喝棒喝我，帮我向内找，与我共同分析问题所在。他俩要我多看师父的《精进要旨》和《精进要旨二》，还有师父2008年和2009年的讲法及新经文。我觉得这很重要，我强迫自己多学法。当时觉得看了好像也没怎么进大脑，但我仍坚持看，看不进去的时候就读出声来。后来体会到，看似没有什么效果，其实法是有威力的。 W 同修还给了我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，仔细阅读后也让我更明确了信仰合法，迫害有罪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心境在慢慢的好转，并向法中归正，心里真的谢谢两位同修的关心和帮助，谢谢师父留下的集体修炼环境，更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。其实真的是师父的加持，因为我感觉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放下了什么执着，去掉了什么人心，我只是在坚持，想要坚持修下去，坚信大法是正确的，师父真的是在正乾坤救众生。 我敬仰师父的慈悲伟大，我愿意被师父洗净，期盼能做一个助师主掌天地正人道的大法徒。主掌天地正人道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欲。我觉得我只是有这种愿望，只是在尽力坚持，师父就帮了我。忽然间，我觉得这个生死大关已经制约不住我了，我甚至无需顾虑太多，只需有坚持跟着师父走的愿望就行了，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单位三位领导来我家，恰巧我没在家。我知道回避于情于理都不对，会造成常人不理解，也证实不了大法。我没有理由不去面对。于是次日，我请师父加持，一路发着正念去单位，分别见了三位领导。单位郑局长很忙，我在走廊里等了好一会儿才见到了他。他很和蔼，善意地和我说是他干了一辈子工作，马上要退下来了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工作这30多年的时间，虽然原来也知道有对法轮功的管控，但现在第一次听说把法轮功上升为政治任务。他让我想想他的这个第一次听说和这个上升为政治任务意味着什么，让我想想孩子的前程，家庭的冲击，再真把我的养老金停了，这是何苦呢？咱走直道，拐个活弯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别明摆着吃亏呀。当时从他的口气中，我感受到了他的善意和当局迫害法轮功的严重性。但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竟没有害怕。我意识到不能光听他讲，自己得做主角。于是我平静地谢过他的好意，见缝插针地跟他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和大法的美好，以及迫害的非法。最后我把真相信和真相 U 盘分别送给他和另一位政法副局长，告诉他们这里面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，让他们多了解一下大法和大法弟子，他们都拒绝收资料。这次没能救了他们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终于能突破怕心，敢于正面面对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也曾为去怕心请教过同修，有的同修背诵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话：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有的说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了，正念中，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有的说，信师信法，信师信法。当时我真是修为不足，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还是摸不着，根本触动不了我那顽固的怕心。后来和外同修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，他当年在那极其邪恶的环境下是怎样面对怕心，克服感觉警车就停在门口的情况下坚持做真相资料救人的。又联想到有的同修曾抱着孩子进京上访维护大法，还有更多的同修不畏生死，在狱中遭受极端酷刑，也不背叛大法的伟大壮举。更有许许多多同修出钱出力，辛苦奔波救人的无私善行。我在心里汇总着这些平凡同修的辉煌事例，我的怕心被一次次的撞击着。我看到了同修们那即使粉身碎骨 也要堂堂正正维护大法，救度众生的崇高境界，看到了大法造就的生命之无私无我，看到了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慈悲与担当。敬佩之余，我审视自己的内心，怕心驱使下，为了自己小家的安逸，缩手缩脚，好像是在有选择的修炼。这不就是旧宇宙的特点，旧势力的表现吗？悟道和做道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，我应该尽快放下私心与安逸，像同修们一样勇猛精进，做到实修才是真正的修炼，不然与纸上谈兵有什么区别？还有一件事是，当 W 同修看到我在内心煎熬时，怕我承受不了，曾建议我离家躲一躲。这时另一个同样面对骚扰的同修的话对我很有启发。同修说，躲哪儿去，常人找不到，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找得到你，躲避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只有摆正基点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光明大道。我没有选择躲避，在艰难中坚持着。也有学员提到，要不要先签个字，以后发个严正声明，再接着好好修。我想到 L 同修说过的一句话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发严正声明，我都怀疑这时候发这种严正声明还起不起作用。是啊，该抉择的时候要靠我们自己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我想要修炼就不要逃避，不要老是原谅自己，不要想带着人心的狡猾溜过去，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修炼，并且关键时刻我们要向前迈而不是退缩。一天晚上，丈夫非要给我远方年迈的父母打电话，说要和我离婚，他得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劝丈夫不要冲动，骚扰老人家，他不听。我情急之中铿锵有力地对他说，我不想离婚，你非得要离，我也只好成全你。我相信人各有命，孩子已经结婚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而且福都是德换来的，这些年我都是在为你们活，也算对得起你们。我也这么大岁数了，如果要我放弃修炼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。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，谁来也不行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嘟囔两句，不再闹腾了，慢慢的一切趋于平静。我感觉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之前我也多次跟他讲过，我不偷不抢，不做坏事，想做个好人没有错，你们所承受的一切不是我造成的，是邪党的无神论使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缺失，道德沦丧，人性堕落，造成了这场残酷的迫害。其实他是知道大法好的。从此我把自己和家人都交给了师父，心不再煎熬。面对家人的抱怨和冷漠，我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包容，尽力好好照顾他们，但是心里已经坚定了不签字，不配合邪恶迫害的决心，竟有了一种宁愿前进一步为法死，不后退半步苟且生的强大信念。今年四月份，中共又一阵骚扰开始时， W 同修看到我的状态说，去年你是那种状态，今年就像金刚一样，一年的时间变化这么大。这里谢谢同修的鼓励。其实我觉得自己除了坚持之外什么也没做，我真实的感受到是师父把我那个顽固的怕心拿掉了，以前那个顽固的怕心真的再也制约不了我了。我现在也能认识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， 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信师信法不再是空洞的了，而是切切实实的、真实的法的展现，也是修炼中至关重要的法宝。这段经历让我更明确地认识到，修炼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关关难难，只要我们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心自明》中讲的，兼修大法紧随师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相信师父，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并在法中坚持做到实修，师父肯定会加持我们一路走过，最终送我们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这强大的正念之场熔炼着我，使我在这次所谓来势汹汹的清灵骚扰中能不断归正自己，既理性地在家庭中做好，也在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路上更加成熟，为证实大法尽一份微薄之力。以上是自己的粗浅的认识与体会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